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二章。那今天的 QT 经文是在第二章的16到23节。但让我们先来综览一下士师记的一二两章。那第一章呢，基本上在讲到说约书亚的晚年。其实之前的约书亚记在最后记载到说约书亚死了，然后他被葬在哪里。但士师记的第一章更详细的讲了，在约书亚晚年的时候，分派以色列他们12支派各自去得他们自己所分到的地界。所以从第一章里可以看到，各支派都到他们的地业去得到的地方，但是同时他们也留下了很多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并没有照着当初神吩咐他们的，把这些迦南需要完全的灭绝。那这些虽然以色列让这些留下的迦南人成为他们的奴隶，但是呢，留下的这些迦南人却给以色列人种下一个很不好的种子。所以到了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神的使者就来向以色列人显现，并且对他们说了这句话其实就在第二章的一二两节，让我很简单的念一下：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吩咐以色列人，当灭掉的迦南人，他们没有完全灭掉，留一点在他们中间，但是这一点点的迦南人就开始为以色列人带来无穷的后患。也许我们会想，这些迦南已经被打败啦，在他们当中做奴隶啊，他们还能造成什么祸患呢？但是不要忘记了，许多事情不是表面上看起来无害，事实上真正造成以色列的祸患的是这些迦南人他们的习俗、他们的偶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灵界的力量，很多东西外表看起来好像无害，但是它背后这个力量看不见的灵界的力量、黑暗的权势，却能在不知不觉在影响我们，以至于甚至让我们偏离了神。所以在这地方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留着这些迦南人在中间，就开始随从他们的习俗，开始去拜他们的偶像。所以很显然的神是参透万事，他知道以色列人做的这些事。所以神才派他的使者来警告他们、指责他们，重要是要提醒他们不要再一错再错。但在这里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在第一节讲到："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所以什么叫做永不废弃呢？意思就是神永不废弃与我们所立的约啊，所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所以第二节虽然讲到说你们既然没有听从我的话，但是即使如此，神还是不废弃与他子民所立的约。神所立的约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读的律法书、生命记这些都在讲说神的诫命是什么。但是最主要的有一点，就是神当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神说："我要与你立约，我要也与你的后裔立约。我是你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这是神与他子民所立的约，永远不会废除。不论他的子民犯了什么错误，做了多大的烂事，神永远不会废弃这句话。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与我们立了同样的约。当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着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但是不同的是，旧约诫命律法刻在石板上，但是新约主耶稣升天之后赐下了圣灵，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会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去犯罪得罪神。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约里面，我们不需要再杀牛宰羊的献祭。当圣灵光照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只要到主耶稣面前向神认罪悔改，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这个约永远不会废弃。 所以啊，在这个士师记第二章一开始，神就再一次的向他的子民宣告他的属性。他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神的话语啊，是安定在天的。神说永远不废弃，他就永远不会废弃。即使我们犯了错，但是我们只要回到神的面前，真心的悔改，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仍旧活在神的祝福与保护里面。那讲到这边啊，也许有人会想到说，那这个是怎么做呢？一般人所知道的立约啊，这个都是想到的是契约或是合同。当这个立合同的双方啊，同意某一件事，只要其中一方做不到这个契约上所说的，那这个契约就废除了，双方都没有义务去履行这个契约上的所规定的事了。比如说今天我们都有，大家都有手机啊，那我们与这个电信公司啊有一个合同，我每个月付多少钱，那这个手机公司呢就会让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网络数据吃到饱啊 ，unlimited data， 讲话也是吃到饱。但是万一哪一天我们没有付这个月费，那么电话公司马上可以把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切断，所以呢，他也不用再提供我们这个无限吃到饱的服务了，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契约的关系，是站在一个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既然是在利益的基础上，所以当一方不履行这个合同所说的规定的时候，那另一方也不需要再继续履行这样一个彼此互惠的契约了。所以契约是一个以利益为基础，但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不一样的。即使神的子民没有做到神所规定他们做的，但是神照样履行他对神子民的应许。没有错，神与神的子民所立的约里面有讲到，如果，没有照着这个诫命去做的话，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我们不在神的诫命里面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神的律，就走到魔鬼撒旦这个黑暗的律里面去。当然这些咒诅就来到，但是神的对我们的爱仍然没有改变。所以神，与神的子民所立的约可以用一个什么方式来想象呢？我就想起来，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到外地去读书，那我的父母啊，就供给我的学费，还有平常的生活费。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他很爱我，他也很想念我，所以他就说：“哎，你每个礼拜啊，打个电话回家，跟我们报个平安，哎，也让我放心。”我记得那时候，我高中毕业要去大学，那时候我对我爸说的话好像就当耳边风，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我会打电话来。我爸特别嘱咐我，你不要忘记哦，每个礼拜都要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哦。但是我很多时候我常常忘记，有的时候我可能两个礼拜甚至三个礼拜我才打电话回家一次。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妈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他只是说：“哎呦，你好久没打电话来了，你好吗？我好想你啊。”我爸爸并没有说：“啊，你这个臭小子啊，跟你讲好每个礼拜打电话回家，结果你没打电话来，好，我就不给你生活费了。你如果晚一个礼拜打来，我就少给你一个礼拜生活费。”我爸爸从来没有这样讲。我爸爸妈妈，我从来没有因为我没有按时间打电话回家而减少甚至不供应我的生活费，他们照样来供应我的生活费，照样爱我。问题是在于说，我常常忘记打电话回去，我并没有履行我对我爸爸的承诺，每个礼拜打回去。但是我父母亲却时时刻刻忠忠实实的一直履行他们的承诺，一直来供应我，直到我大学毕业。这就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的一个精髓。它是以什么为基础呢？它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所以在士师记第二章里面，神一开始先宣告他的属性：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那接下来呢士师记的后来就在开始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命令，而且他们的失败。其实士师记有的时候说实在的，读起来让我感觉有点沮丧。为什么呢？因为在士师记里面不断的讲到以色列人的败坏，但是都可以看到神的手一直在眷顾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好，那就让我念一下今天的 QD 经文，在第二章的16到23节。 16节开始，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所以啊，在这边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 QT 经文之前的几节圣经就讲到说，当约书亚死后，当时看见神为他们行奇事啊，带他们征战的这批老的人都死了之后，那后来的这些年轻的一代开始随从迦南的习俗啊，来拜偶像，做尽了各样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在之前的这个诫命里面啊，神有讲到，如果不遵行神的诫命，神就会兴起，就会让任凭这些他们的敌人来攻击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就真的发生了。但是当以色列人被周围的敌人欺负的太厉害，以致他们哀声叹气，再去求告神的时候，神救不救他们呢？神还是会救他们的。所以在这18节就讲到说，他们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但是我们也看见，当以色列人神救他们脱离仇敌手之后，他们怎么样？有没有从此以后就开始敬畏神呢？没有，至少没有太久，又去转离去行恶道。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不断的看到，特别是旧约，神不断的拯救他们。为什么呢？我永远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我是你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阿爸天父永远看顾他的孩子，即使他的孩子犯罪做违背他的事情。没有错违背神犯罪会有后果的，但是天父上帝的慈爱就在这里，我们的阿爸父永远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其实阿爸天父很多时候允许仇敌来攻击他的子民，其实有最重要一个目的，就是在今天 QT 经文22-23节讲的，他说为了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是不是肯照着列祖遵行神的道。所以后来神就不再把他们的这些仇敌快快的赶出去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是为了要训练我们属灵的肌肉。其实在诗篇里面就有这样讲，他说我们的神训练我们，让我们的膀臂能够拉开同工，教导我们的指头可以征战。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万一有一些试炼，一些困难不容易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他永远不会废弃与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最基本就是阿爸父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慈爱的天父爸爸永远不会丢弃他的孩子，就是你，就是我。其实在圣经上在新约的地方有讲过，他说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他不会让那个过于我们能够承受的试探或是试炼来临到我们，他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我记得以前在我决志接受耶稣而且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前，大概有8年多的时间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甚至不到高中就开始接触到福音，有不少人来跟我传基督，到后来我也愿意接受有一位神，我甚至也愿意相信神会爱世人。 但是我始终不愿意委身来成为一位基督徒，直到我来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以前从小到大成绩虽然不算顶尖，但是至少都还算可以。读书考试对我来讲从来并不是什么真的很困难的事。直到我到美国来这里念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我才真正体验到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无论我做什么，我觉得我似乎没有办法念完这个学期，我可能会被当掉，必须收拾行李回家乡去了。但就在那时候，我想到了那些跟我传福音的所说的这位主耶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说，主耶稣，你来帮助我吧。长话短说，结果后来我真实的经历这位奇妙的神，让我经历了不可能，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结果。而且就在那时候，我真实的感到主耶稣是真正爱我，而且跟我有个人的关系。我现在明白，神常常借着患难，借着试炼，让我们来归向他，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来真正认识神的心。我们的神哦，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从今天我们读到了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要明白到，第一个，神是与我们立约的神，而且神与我们所立的这个约，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有时候我们软弱犯罪跌倒，神仍然不废弃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啊，我们千万不要担心说，哎呀，我今天软弱犯罪了，神不要我了，永远不会的。一定要记得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话，我永不废弃与你所立的约。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试炼或不容易的事情，这并不表示说神不爱我们了，而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更认识他，更明白他的爱，训练我，让我们的属灵的肌肉能够越来越强壮，让我们更有与仇敌魔鬼撒旦征战的力量。所以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很爱我们呢？我们能认识这位天父上帝主耶稣是不是非常的有福气呢？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主，你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你与我们所立的约真的是在你爱的基础上所立的。所以主，我感谢你在你的爱里面，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不能动摇的安全感，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所以主，是的，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主啊，特别是现在在我们当中正在面临困难的弟兄姐妹们，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真的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试探与搅扰。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意念对着我们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